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6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创业栏目带您看看芝加哥的联盟寿司烧烤店，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国继言辞抨击美国开打贸易战之后，随即公布了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有专家学者认为，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并非只针对中国，中美都力图将贸易与其他方面的合作脱钩。2018年6月16日凌晨，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的商品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其余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布。美国政府前日决定将对从中国进口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8年4月减持美国国债总额58亿美元至 1.18 万亿美元。投资者担心美金可能会缩减购买美国的债券，报复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无意因贸易纠纷而干扰金融市场。美国高盛公司的全球外汇策略联席主席扎克·潘德尔对彭博社说，迄今为止我们尚看不到中国在使用其美国国债作为贸易谈判的工具。中国的外汇储备由于汇率疲软，影响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价值，五月连续两个月下降至 3.11 万亿美元，过去一个月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大约 1%。 香港警方就七一游行已经向主办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出了不反对的通知书，不过出发点并非民阵所要求的地点，引起了争议。民阵表示不排除会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照原定地点举办游行。民间人权阵线每年都会举办七一游行，而每次游行都会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不过今年连续两年亲中的团体抢先申请了维多利亚公园，因此民阵在申请游行时申请以铜锣湾的东角道为起点。今年七一游行呢的这个主要的口号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而且民阵呢预料会有5万人参加。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西电子院的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了，可是针对这个好消息，一些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说这项调查的结果不准确，一些电子院越来越高科技，看上去像一枚 U 盘，容易让人上当。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学生吸电子烟的人数减少了吗？有人对政府的调查结果表示怀疑。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谁将夺得桂冠？一款新的电玩为你预测未来。另外，好莱坞明星纷纷看好电玩市场，和厂商联手开发新游戏。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政府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吸电子烟的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了。可是针对这个好消息，一些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说这项调查结果不准确，一些电子烟越来越高科技，看上去像一枚 U 盘，容易让人上当。在纽约，一个青少年组成的团队警告学生电子烟会上瘾，对健康有潜在威胁。 17岁的杰克·威克斯曼刚刚高中毕业，他制作了一段叫做 Jeweler Against Jewel 的视频，警告青少年这种产品的危害性。Jewel 是最新一代的电子烟品牌，早期电子烟的外形和传统香烟类似，而 Jewel 则像是一个 U 盘，容易让人掉以轻心。Jewel 用电池加热里面的尼古丁，使用的人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吸一口。厂商还在尼古丁里加入了水果、薄荷和巧克力的不同口味。大家通常以为电子烟比普通香烟危害小，可是健康官员警告说，尼古丁会损害处在发育中的人脑。威克斯曼说，他从来没有尝试过 Jewel 产品，不过他的很多朋友使用后上了瘾，让他很担心。
我很生气，因为我知道这些公司故意欺骗我的朋友，我想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阻止这种行为。
维克斯曼制作的视频中，请几位使用 Jewel 的朋友作证，在 YouTube 上获得了几十万点阅。14岁的玛格丽塔·费瑞拉长期使用 Jewel 电子烟。
他们显然是用水果口味来吸引孩子，比如限量版的黄瓜和薄荷口味的。
美国政府机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去年全国吸电子烟的高中人数不变，初中人数则减少了。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表示怀疑，他们说这项调查没有把 Jewel 的使用者包括进来。这项调查的问卷没有特别提到 Jewel 产品。调查说，一些孩子认为这种时尚的电子仪器和其他种类的电子烟不同。Jewel 去年的销量大增，批评人士说，调查没有包括 Jewel 是一大失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这项年度调查，以大约20000名11岁到18岁学生回答的问卷为基础。研究主要针对是目前的吸烟者，也就是在过去30天里使用过烟草产品的孩子。这个中心和其他机构的调查显示，使用烟草产品的总人数在下降，而使用电子烟的人数一度急剧上升。可是这个趋势在2016年戛然而止，吸电子烟的高中人数从 16% 下降到 11%，也就是说，在一年内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人数从300万下降到220万。专家说，这可能与公共卫生部门的警告和限制销售措施有关。把吸电子烟看作是时髦行为的孩子人数减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学校对吸电子烟进行停学处分，要求吸电子烟的学生接受药物检查，因为电子烟可以被用来吸食大麻。纽约普莱尼治高中是第一批在厕所安装感应器的学校，探测到电子烟后会立即通知校方。普莱尼治高中校长爱德华·萨琳娜说，他发现今年使用电子烟的人数激增。他说，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电子烟，不要让它落入未成年人的手里。
The reality is that I believe since the FDA is not rushing to regulate these devices at this point,
我认为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急于约束这些产品，厂商就从孩子们身上盈利。我猜想他们以这些孩子为目标来培养下一代吸烟者。
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打响了，球迷们都在热切地关注谁会成为本届的冠军。不过如果你拥有这款新的足球电动游戏，就可以轻松地预测出谁是赢家。在洛杉矶举行的 E3 电子娱乐博览会上，这款免费下载的软件炙手可热。
你不需要听专家的分析，根据这款名叫世界杯足球赛的电动游戏预测，法国将夺得今年的世界杯冠军。电玩开发商美国电翼公司在 E3 博览会上首次推出了这款新的免费电玩。这款游戏的监制安德鲁·拉泽雷索说，他们进行了各国球队的模拟赛，结果是法国队获胜。
基本上我们在幕后进行了模拟赛，得到了这个结果，我不知道现实会怎样。不过嘿，这个电玩说是法国，
拉泽雷索说，这可能是法国球员几乎在每个位置上都达到了高水准。当然这款电玩不可能把这些球员合作的好坏和可能影响输赢的外界因素都考虑进去，
法国队的队员都非常棒，是世界级的，每个人都很到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很好的配合来夺得世界杯。不过对这款电玩来说，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并不像真实生活中那么重要，也没有外界的因素干扰。
芝加哥火焰队和美国足球队的中锋达克斯·麦卡迪不同意这个结论，他更看好阿根廷队。
我不知道上次他们跟美国队踢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显然美国队没有参加，我私下认为阿根廷会夺得世界杯，我希望梅西赢得世界杯，成为最伟大的球员。
这款电玩非常逼真，有各国球队、各个比赛球场，甚至是官方比赛用球。
我们的电玩里有全部的12个场馆，所有的代表物品、国旗、横幅，甚至观众脸上的油彩，绝对精彩。
电艺公司今年5月底推出了世界杯18的电玩，可以在 PlayStation、Xbox、任天堂 Switch 和 PC 上玩，还将在9月底推出世界杯19电玩。
蒸蒸日上的电玩产业也受到了好莱坞明星的青睐。在洛杉矶E3电子娱乐博览会上，电影《魔戒》的主角伊利亚·伍德前来助阵，《盗梦空间》的影星约瑟夫·莱维特也现身会场。他说，电玩产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电玩产业吸引了好莱坞明星的目光，电玩厂商育碧宣布正在和约瑟夫·莱维特手下的制片厂 Hit Record 合作，让电玩粉丝参与即将推出的冒险游戏《超越善恶》的制作。育碧公司的太空猴计划让电玩粉丝一起来设计海报、电台广告和音乐，并将发布最终产品，只要是网络用户都可以加入创作过程。
爱好电玩的人和艺术创作者的个性有相同之处，因为电玩和今天的很多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不同，那些都只需要短暂的注意力，而电玩则需要你坐下来全神贯注地去攻克。
超越善恶是莱维特第一次加盟电玩开发，他说现在是电玩的黄金时代。
It must be like making movies was back in 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
现在的电玩产业就像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一样，处于巅峰状态，就像30年代拍摄《绿野仙踪》《飘》和《卡桑布兰卡》时期一样。
为电玩助阵的另一位好莱坞明星是《魔戒》的男主角伊利亚·伍德。育碧的惊悚心理游戏《Transference》以第一人称让打电玩的人置身于一个病人的记忆中。这款游戏由伍德旗下的 Spectre Vision 制片公司和育碧联合开发，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布。伍德说，他看好虚拟现实的前景。
现在有点像西部大开发，可以大干一番。我们认为要不断开发，越多越好，不能依赖于我们看到的类似的游戏。
伍德说，过去15年来，电玩产业比电影产业更加有实力。
电玩产业比电影更赚钱。
据娱乐软件协会统计，美国去年的电玩产值创下纪录，达到3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第一部女劫匪片《瞒天过海：美人计》登上了大荧幕，另外一种号称不会过敏的牛奶上架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夏天又到了，新片纷纷登场。《瞒天过海：美人计》是一部全由女明星出演的劫匪动作片，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明星主演的经典盗贼片。那这支娘子军会不会胜过男盗贼呢？
Three and a half weeks, the Met will be hosting its annual ball, and we are going to rob it, not the ball itself, on the neck of Daphne Kluger.
Valued at over $100 million.
$150 million, actually.
影片《饥饿游戏》的导演格里罗斯认为，应该要有一部全女明星版的《瞒天过海》了。
我发现以前还从来没有一部类似的阵容的影片，从来没有一群女人干过这样的盗窃活动。我可以找出很多男演员出演这类影片， 正因为没有这类影片，让我觉得更应该拍。
Even if this was possible, you'd need 20 people.
Seven people.
Why do you need to do this?
七个女人加上领头的黛比，八个人开始执行黛比的计划。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figure all this out?
5 years, 8 months, and 12 days.
这是黛比·欧逊因为伪造艺术品而入狱的时间。黛比·欧逊是已故丹尼·欧逊的妹妹。丹尼·欧逊是乔治·克鲁尼在《十一罗汉》中扮演的男主角。
She's the mastermind.
他是主谋，出生在一个盗贼家庭。他的任务是把最好的盗贼组织起来去盗窃。
格里罗斯的任务是召集八位多才多艺、在歌坛和影坛上如日中天的女明星。凯特·布兰切特扮演桑德拉·布洛克的犯罪密友露，海伦娜·卡特扮演穷途末路的时装设计师罗斯。哈雷娜扮演一个电脑骇客，破坏纽约大都会的安全监视器。喜剧演员敏迪·卡林扮演一位灵巧的珠宝商，可以在大都会里迅速地拆卸那条传奇项链。
Can't we just go to this? Do we have to steal stuff?
Yes.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1.5亿的卡地亚项链，不过这次行动也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挑战自己是否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一位名媛的身上偷来一颗硕大无比的珠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影片中的另一位大主角，剧组在那里拍摄了2个星期，用奢华的服装、时尚的人群和大量的钻石重现出一年一度的慈善舞会。在这个迷人又浮华的舞会中，没有人比安妮·海瑟薇更加适合来充当主角了。她扮演虚荣自恋的达芙妮·克鲁格。
She's so kind of wild and out there and big and into herself. And
她很狂妄，招人注目，又非常自恋。她统治了我很熟悉的社交圈，扮演这种人物很好玩。不过，希望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瞒天过海美人计是一部视觉丰富的夏季电影，描写了一群女人为了寻找刺激、报复和金钱走到一起，对女性很给力。
2 1 Keep on.
奶制品公司说，他们发现了一种不会造成过敏的牛奶，这种叫做 A2 的牛奶是由一群特殊的牛生产的，他们的牛奶中缺少一种蛋白质，不会引起消化不良。
这些牛挤出来的奶看上去和喝下去都和普通牛奶没有两样，不过有一点不同，这种所谓的 A2 牛奶缺少一种常见的蛋白质。支持者说这种牛奶容易消化，可是反对者却不敢认同。 A2 牛奶已经进入超市，和杏仁奶、无乳糖奶和有机奶并列出售。这种奶每半加仑比普通牛奶贵1块多美元。
这种牛奶中只有 A2 蛋白质，更容易消化。
李普利家庭农场位于纽约上州，在当地自产自销牛奶，不过国际公司也在推销这种牛奶。雀巢公司最近在中国推出了 A2 婴儿奶粉，同时澳大利亚的 A2 牛奶公司也瞄准了利润可观的美国东北市场。这种牛奶标榜的不是含不含乳糖，而是蛋白质。大多数乳牛的奶中含有 A1 和 A2 蛋白质，可是一部分乳牛的奶中不含 A1 蛋白质。支持这种产品的人说，正是 A1 蛋白质引起胀气等不良反应。不过很多科学家并不赞同。希拉修斯大学营养学家玛格丽特沃斯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得出这个结论。
有些人体内的酶不能正常消化 A1 蛋白质，这是对的。不过就科学来看，目前还没有做出足够的研究，我们没有临床试验，很多证据是相互矛盾的。
纽约水牛城的詹姆斯·雷伯格的餐厅出售 A2 牛奶，他说他用这种牛奶冲麦片或者加在其他食物中，不会引起任何不适。
我感觉舒服多了，我的肠胃感。
李普利农场和澳大利亚 A2 牛奶公司虽然规模差别很大，不过两者都表示 A2 牛奶可以改善奶农的处境，应对长期来牛奶需求下降、批发价格下跌的困境。
根据联合国统计，海洋里有大约64万吨废弃的渔网，这些难以分解的鬼网对海豚、乌龟甚至鲸鱼等动物都带来极大的危害。一些志愿者正在清理海底，呼吁大家要警惕这些鬼网。
脱离了鬼网的缠绕，这条鱼又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失去或被遗弃的捕鱼装置占海洋垃圾的10%，污染着全世界的珊瑚礁和海床。这个叫做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的潜水组织试图清理希腊海。
事实是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我们2天捡的垃圾足够覆盖整个礁石，这么多海洋生物被困于此并不是个案。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海床上广泛的鬼网。
根据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组织的潜水员们从靠近船只停泊的海床上移走了这个渔网，他们把它拖到码头，剪开渔网，放走了很多被困的海星和甲壳动物。
海里有礁石，你扔下的渔网有可能被其他东西勾住或者撕裂，就无法把渔网收回，这是真实的情况。渔民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渔网扔在海里，因为那是他花钱买的。
然而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玛利亚·萨洛米迪说，鬼网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长久性的。
问题是这些渔网不会降解，它们是很结实的尼龙网，很难降解。它们可能被留在海里几百年，鱼儿持续被困，鱼类、甲壳类，包括龙虾、螃蟹，什么动物都可能被困在这些网里，之后它们又变成其他鱼类的诱饵。
联合国正在制定有关捕鱼装置的生产指南，如果有渔网被丢弃，可以找到渔网的主人。
节目最后，被《滚石》杂志提名为你应该知道的十大人物之一 Kaitlyn Smith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他的首张专辑 Starfire 做宣传，请听他演唱的 Before You Call Me Baby。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ure is hard to remember. Life before you walked in a picture. I was a sad Mona Lisa with a crooked frame. Standing on my platform waiting for my train. I was messed up, wandering, broke down, stumbling, running for my life. I was heartbroken, caught up in a long string.Bad luck searching with no end in sight.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 before you looked me in the eyes, I had nothing left to save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Like the walls fell down and the lights turned off, and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a different song. Like I was baptized by the vibe in your kiss. So I've never, ever, 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 before you looked me in the eyes. I had nothing left to see.
在美国的空军飞行员中，女性只占5%，但是她们可以同时胜任飞行工作和另外一项与飞行完全不相干的个人爱好，并且将二者都做到专业领域的极致。在本期的英语顿的节目里，我们将关注美军中的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女飞行员。
军营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对我来说，这个中队有很多十分坚强而又成功的女性，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同她们一起工作，得到她们的帮助，让我在空军进步很大。
I am able to do more and to see myself doing more in the Air Force because of our relationships. I've never grown up.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未想过只是步女前辈们的后尘。我父亲是空军 F-16 战斗机的驾驶员，1994年退役。我从军肯定也受了他的影响。我没有刻意寻找女性的良师益友或者女性偶像，其他的良师益友也同时存在，有女性导师当然更棒。女飞行员不是很多，因此你很容易引人注目。空军说，全部飞行员中大概只有5%是女性，这有好有坏。你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因为女性而受到表扬，你希望自己是因为工作出色而受到表扬，所以我有责任为女性争光。我认为在第909中队，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一级准尉劳伦·格尼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梦想之一就是成为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黑鹰直升机的驾驶员，另一个梦想是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开一家面包房。
格尼特别有志向，原因就在于这两项特殊技能他都兼备，而且发挥出色，这很不寻常，很了不起。因为这两项技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因此想成为干什么都能成的女性的典范。
And so she really, she is like a symbol of the ultimate woman who can be whatever she wants.
格尼一级准尉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时，发现自己对飞行有浓厚的兴趣。
我第一次乘黑鹰直升机飞行时，就知道这肯定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目前是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唯一的女驾驶员。但我们小组还有几名女军人担任地勤组组长、医护和后勤人员。我认为自己树立的这个典范，可以证明女性驾驶员也可以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我现在的工作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一名优秀的维修试飞员，为其他选择飞行的女性开路。
格尼究竟是不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呢？
他在进修维修试飞课程时，我听到了对他的一些评价。他上的课程很难，我的一位朋友是他的教官之一，这名教官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对我说，格尼可能是他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格尼追求的另一个志向也很成功，
那是我大脑的另一面。我是一名巧克力和糕饼制作师，我是家庭的第五代，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长大。我负责家庭的烘焙，既为餐厅制作糕饼，又为自己的杂货与熟食店做。我在糕饼与巧克力糕饼制作方面很有创意，我同时又有技术天分，过目不忘，明白系统工作的原理。我在维修后试飞方面的技术尤其出色。
格尼尽管希望他的两项爱好永不冲突，但他还是明确表示，
我在飞行时与不同的机组人员合作去完成任务，此时我最高兴。
我喜欢对人说他是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因为他很坚强，他在烘焙房里能力超强。你然后再设想他在飞行时救人时也很棒，也很坚强，这很了不起。
It's a very, very impressive, empowering thing.
所以说，让格尼激励我们前进。不管你是谁，不要放弃你的爱好，为吃苦做好准备。
I am Captain Tori Snow.
我是托利斯诺上尉，我是第33远征救援中队的 HH-60 铺路鹰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 救援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意思是，我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现在感觉好像我有很多大哥哥，相互配合十分紧密，共同执行任务让我们齐心协力。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女性，在男子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在外执行任务时。我们的中队长就是一名女性，她会在任何时候告诉我如何执行一项任务。然后，一名女性地勤组组长会把我送上蓝天，所以感觉很棒。飞机里不分性别，每天都能够出去飞行已经很了不起，再加上去执行任务，救死扶伤就更了不起。对任何希望从军的年轻女性而言，如果你想参加战斗，当一名飞行员，肯定会有人对你说你无法胜任。重要的是不要去理会，尤其是自己不能丧失信心。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或者理想要实现，只要用心，你就能成功。
你如何评价这些女孩？
我认为她们非常了不起，我只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继承她们的传统。
没人对我说，只是因为我的眼睛是棕黄色的，因此当不了参谋长。所以现在我对这些女士们说，她们在空军潜力无穷，前途无量。
我为自己是空军的一员感到自豪。我们干得很好。
尽力发挥你的才干，切勿错过机会。
寿司和烧烤是美国人喜欢的两款食物，芝加哥的寿司联盟烧烤店呢，就为您把这两种食物结合起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创业栏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芝加哥市伊利和弗兰克林两条街的交叉口，我们马上要跟联盟寿司烧烤吧的创办者麦克谈谈。麦克开始行销和融资的时候，或许会觉得步步艰难，但是两年来生意红火，我想他对自己餐馆的经营模式一定有一个完美的了解，一起来看看。最近的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者开支下滑，特别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这对美国寿司行业的影响巨大。美国全国共有3846家寿司店，尽管如此，预计这个行业到2017年之前将能够保持每年 3.5% 的增速。在这个时候，麦克增加了在日本传统餐饮行业的投资，办起了联盟寿司店。这个设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寿司烧烤店，不仅拥有日餐的艺术，而且充满鲜活多彩的城市风。请您给我介绍一下您经商的经历好吗？
我在新闻集团的一个部门上班大约5年半，后来换了一家公司，经常出差，有时一个人，有时与一个同事一起，了解各种城市的情况。我们当然吃过很多餐馆，我习惯把我们的活动安排在餐馆周围，就这样喜欢上了餐馆的环境。我搬回芝加哥以后，就很想独立做点事儿，于是我开始在我住的公寓附近的各种餐馆用餐，与大厨形成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对办一个我们自己的生意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并抽空进行筹备。筹备了1-2年后，我终于有幸在这里办起了我自己的生意。
您往生意里面投入了多少钱呢？
你知道，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因为我们进入的这个餐饮业风险很高，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简历上缺少的就是餐馆工作经验。采购就花了一年，幸运的是我在金融行业干过，跟摩根大通银行关系不错。我知道大通实际的业务重点就是小企业，后来经济开始回升，大通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度也提高了，他们就尽力推动小企业的发展，这对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所以我很幸运就启动了我的餐馆生意。
不过他们对商业计划的审查也更加仔细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推敲我的商业计划，他们希望看到准确的预测，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计划与同行有什么不同，比如我们将要签一个什么样的租约，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准备好。
美国寿司行业全年的营业额有20亿美元。谈谈你的设计概念，联盟是什么意思？我过去没有听说过。
好的，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定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这就是我们是一家具有明显美国特色的日本料理，我们突出传统元素和日本料理的特点，我们要让顾客接受这个特点，我们的餐馆要突出这种随意、阳光而有趣的特色。我们不希望给人过于严肃的感觉，而是要寻求某种更为平常、更易接近的氛围，但同时也要表现出设计的元素，那种能够使餐馆充满城市韵味的元素。我们的餐厅位于北河地区的中心地带，我们选择地点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装饰和风格与这个地区协调起来，使餐馆的氛围与市场的需要完美的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食品形象能够得到邻居们的认同。
要找到一个真正靠得住的主店，对寿司这样重要而独特的食品来说，究竟有多么重要呢？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主厨是我们的合伙人，查尔斯是我们的生意伙伴。我们餐馆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食品，设计好，位置好，但是如果食品不够好，这餐馆就有麻烦了。人们到这里来，今天吃了这里的饭菜，就期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吃到同样的饭菜。无论是堂吃还是外卖，每天晚上饭菜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处在舞台中央的是我们在厨房里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出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想说明的一点。
美国的寿司行业有雇员20,271人。联盟寿司烧烤店跟芝加哥地区其他的寿司店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这里不仅有烧烤还有寿司，这让它独具特色。这家餐馆每周推出的特价菜都不一样，与其他一些餐馆不同。我太喜欢这里的菜了，很酷，很别致，总是能让食客感到意外。
让我们聊聊你们是怎么样进行网上营销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是极为积极的，要比任何人都更加积极。我们每天晚上都有5-6个特价菜，我们在推特上，在 Instagram 上，在脸书上发照片。我的意思是，一家餐馆就是一个生意世界，社交媒体是口耳相传，我们要面对这一点。办餐馆要花很多钱，必须要找到有效的传播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你们的信息。据我所知，社交媒体对于餐馆来说可能是首要的工具，如果从一开始没有把社交媒体列入你发展的战略之中，你真的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好吧，对于那些打算开餐馆而且找到了资金和地点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陷阱，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呢？
你如果是个企业家，可能在这一行没什么经验，你就需要与行业之外的人接触接触。这个人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咨询师，也可以是某些有经验的人。你或许要在短期内花些钱，但长期看，他们会帮你避免酿下灾难，犯巨大的错误。我呢，就有这个能力和运气去利用我的市场资源，找到几个行业内有资历的人，请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提供商业咨询服务。 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比如说如何对支付结构做出最佳的安排，如何整合各种资源使之行之有效，另外还有重视公司的成本效率。所有事情都是白手起家，比如规划厨房、烧烤、家具、窗子的维修等等。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做的这么多事儿。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谈了这么多，我想呢，你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启发，帮助他们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增强信心，让他们自己能够在将来某一天呢做出一番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麦克把联盟寿司烧烤吧做成了芝加哥家喻户晓的品牌，其原因是他善于把有用的人招募到自己的麾下，有了好的规划和资金，生意就能够成功。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联盟链接。我已经到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尤克里德大街，我们要找葬礼网站的创办人麦克和布里安两人谈谈。麦克说他家人有人去世，这让他很快地发现网上并没有什么资源能够帮助他安排一次葬礼，所以他们就创办了这个生意，填补了这个空白。美国葬礼行业年营业额高达150亿美元，举行一次葬礼平均花费8500美元。不幸的是，如果有一位亲人突然去世，许多家人就会匆忙行动安排葬礼。由于缺乏对葬礼服务业的了解，匆忙之下他们会做出昂贵的决定。麦克和布里安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家里有人意外去世以后呢，他们找不到系统的在线资源去安排葬礼，所以他们就创办了一个专业网站，提供有关葬礼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帮助人们筹备葬礼。我还是不能真正明白你们的业务，假如我是殡仪馆，就把我当作顾客，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业务好不好？
，一开始呢是这样的，我们要登录我们网站上的殡仪馆栏目，殡仪馆加入我们的网络是免费的，但是一个家庭要递交询问要求，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丧葬服务，比如我需要在大约一周内举行安葬，我希望你们能够提供追思会的服务。顾客一旦提出要求，我们网络内的殡仪馆就会告诉客户需要多少费用，我们一般是在服务之后收费的。我们现在的模式跟我们建立网站之初完全不同，现在的资源要全面的多，客户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比如费用数字等。现在呢，他们可以马上得到所需信息，如果他们联系到我们的某个合作伙伴，那些公司呢就会给我们支付一定的中介的费用。
是谁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的呢？
故事里的下一个环节是，我表姐去世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记得我父亲找到我说，嘿，你是家里的技术员，网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我们呢？我很快查了一下，有关葬礼筹备方面没有多少有用的信息。
美国85%以上的殡仪馆都是家庭或者私人公司拥有的，给我谈谈你们公司参加初创企业辅导站的经验，给那些不明白的人呢做点解释，因为很多大城市都有这样的人，很多社区呢也都有这样的辅导站，现在就给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吧。
一般来说，辅导站是帮助初创企业起步的机构，他们通常会给参加者一些资金，就我们来说，他们给了我们20000美元。
他们给你这个钱有什么目的呢？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就说我们这儿，这笔钱就是一笔资金，他们不占我们公司的任何股份。
这确实很特别。
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样，这笔钱占了不少的比例。除了这笔钱，参加辅导站最重要的是他们提供的指导，我们可以得到俄亥俄州各种类型科技行业企业家的帮助，不参加辅导站就没有这个好处，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跟过去我们接触不到的很多人建立联系。
是的，我觉得最终辅导站提供的这种业务关系要比20000美元带来的价值大太多了。
你们如何争取资金？如何让投资人能够与你坐在一起？如何让他们相信你的东西，然后给你开一张支票呢？
找到你想见的投资人，对他们以导师相待，对吗？我们之前就有过2位导师，后来他们都成了投资人，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非常看重他们作为导师给出的意见。
我想呢，另外一件事就是谦卑的态度。 要谦卑。从初入职场，知道自己有很多东西不懂的时候，就知道了谦卑。有很多人你需要请教，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知道要学的东西很多，即使是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就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显然我们没有丧葬业的背景，也没有死亡护理经验，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学习。
我们这个公司现在情况是，我们需要证明我们的生意是可行的，证明我们的生意能够成为一种有用的服务项目。我们已经证明家庭愿意使用线上工具与葬礼规划者取得联系，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今后6到12个月对我们是否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真的很关键。我们要让投资人看到我们的生意不只是不错和有用，而且还有拓展的空间。
美国每年平均要举行240万个葬礼，最重要的问题呢是怎么样才能让人们发现你。世界有几十亿人，你只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你有什么提示呢？
我们虽然是一家网络公司，但我们大部分营销活动实际上都是在线下进行的。与我们有业务关系的有90家医院、临终关怀设施和养老院，这些关系是有用的，因为有亲人面临生命终点的人会找到临终关怀的社工获得一些信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其中就包括在什么地方举行葬礼。社工通常是不允许推荐具体的殡仪馆的，但他们可以推荐像我们这种服务的。我们提供这样的一条龙的服务。
你们认识麦克和布里安多久了？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想他们的生意一开业，人们就开始讨论他们了，因为这方面一直是个空白。一般来说，几乎所有家庭过去一直都是自己出去打听相关信息，花钱置办，所以他们的服务一出现，尤其是做临终关怀工作的人就会说，哦，这太省心了，我会给我的服务对象推荐这种服务。这就让家庭成员有机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我要是不行了，或者我死了以后有什么东西我比较在乎，我希望别人通过什么方式悼念我，哪种庆祝和纪念亲人去世的方式比较经济合理。
你给那些跟你差不多的想做生意的人有什么建议呢？线上线下的生意都可以。
我觉得吧，要尽量简单，先做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可行产品来，也叫 MVP。这实际上就是你的最简版本的产品，先把这个产品展示出来，然后再花大量的时间招聘开发人员。如果你自己就是搞开发的那个人，那就暂时不要动手进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开发工作。
这个建议呢非常重要，跟您谈话很有意思，毫无疑问启发很大。我很想看到你们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想到这儿有点超级激动了。麦克和布里安每一步都走对了，把他们的生意做活了。看样子电子葬礼服务对于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来说将继续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电子葬礼的链接。我现在的位置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乡村俱乐部大街，我们将要找怪物宠物的创办人麦克和艾琳聊聊。过去3年中，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生意里了，他们的生意就是鼓励人们要善待彼此。你买一个小怪人，它里边带着一项神秘行善的使命，让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据估计，美国玩具市场的规模超过200亿美元。2010年，爸爸妈妈们买玩具的费用平均为280美元。到2014年，美国玩具和游戏市场预计将扩大到229.8亿美元。麦克和艾琳要教育他们的孩子懂得做好事的重要性，他们把家庭的价值融入了自己的生意，让手工填塞的毛绒怪物传递爱的信息。最初你们是如何想到怪物宠物这个概念的？给我画出来看看，讲讲其中的故事好吗？
这可是一个好故事。我们一块玩的时候， 我儿子斯考特画了一些怪物，我呢就把画挂在我的工作间，在那儿挂了一阵子。艾琳跟我是一个团队的，有一天他走过我的工作间时说，嘿，这幅画很棒啊，你是不是应该用它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画制成卡片，写上一些话，比如我保证有人爱你，我保证你这一天会过得不错，总之就是一些祝福的话。我们把这些卡片散发到市里的各个地方，开的时候就是这样，但后来他开始过来帮忙落实我们说过的话，要做更多的事情。
人们买了这个毛绒怪物，里面就藏着一个随机挑选的行善任务，由孩子们去做。孩子们做完之后得到一个密码，刮开了把数字输到我们的网站上，就能够帮助他们的怪物或者自己挑选一件奖品，比如一双长袜或者一个睡袋等好玩的东西。
如果他们不要，他们或许可以做些别的事情，比如捐给莱利医院或保护动物学会等机构。
制作一个怪物宠物从头到尾需要多长的时间做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30分钟，做一个30分钟。
你们产量是多少？30分钟做一个用时似乎也不算少啊。
对，不少。
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是说连午饭时间都算，一天能做16个，但做10个到14个比较实际。
对，产量不高，现在我们有8个人，都是上半班，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上下班，会接着做前面留下来的活，到了时间把活留给接班的人。我们一般来说是不能在30分钟内完全做好一个怪物的，往往需要用几天的时间才能真正做完。然后我们再做几个怪物样品，让孩子们看一看，问一问他们的想法，他们说不喜欢或者是喜欢，或者提出某个地方要改一下，我们最后就选定一个。这个是斯派克，这个是弗兰克，打开这个标签里面是一幅画，这是弗兰克，这是斯奎格里。
2012年毛绒玩具的销量从2011年的 14.7 亿美元下降到 12.6 亿美元。我想做一个怪物，这将是我第一个的。
对，这种材料的手感特别好。首先呢，他们就用这种很软的布，然后用这个硬纸板剪出一个正方形。
就从这里剪吗？
对，然后我们把它拿到刺绣台，来把这几件组合拼起来。我们往前走3针。啊，没关系，没关系。往后倒一下，别把手弄伤了。
好的好的，就这样吧。
好，你要填充吗？先套在手上，然后把它反过来，再按一下开关。好了。
啊，太棒了，是这样吗？
对，按下踏板，用手把那个玩物抓牢，手一松它就会飞起来的。
行，按的要很轻，要多长时间？
一下就好。
事情都做完了，你是不是要拿回去把口缝上？
对，把口缝上之后就包装起来。
哇，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怪物，你的这个填充机很棒。
这是我们最近添置的设备中最重要一件，把填充时间一下子减少了75%到80%。我们以前是手工填充。
这些玩具销到什么地方呢？
我希望把这些东西销到什么地方？我们喜欢做一个独立的商店供货商，像礼品店之类的地方。我们没有打算找沃尔玛、塔吉特之类的大型零售商，我们不属于那一类。不过我们倒是希望与全国各地的独立玩具店和独立礼品店展开横向合作。
我喜欢他们的原因是，我的孩子们因此对善的概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这个概念很难。毛绒怪物既让他们觉得好玩，也让他们悄悄明白了母亲的慈爱。
全球玩具市场2012年的规模估计为840亿美元，其中200亿来自美国市场。让我们聊聊社交媒体，它对你们的生意有多大的影响啊？
我们很大一部分销售来自社交媒体，脸书上的宣传引起很大的关注，特别是脸书。推特的效果稍差一点，但分享的信息效果不错。我们在脸书上设立了一些销售店，要是发布一个很好的产品，我们就与大家分享。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刻记住我们的目标是长期的，要持续不断反复的在脸书和推特上推销自己，并不是说发出一个推文就能卖出一件东西，必须要坚持不懈扩大影响。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停止进行线上的发布， 销售就会下降。但是信息发布通常需要好几天才能对销售产生影响。
请给我讲讲你们所做的事情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好吗？
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我们租到这个地方，我们签订了2年的租期，跟家做不同，每个月都得把租金准备好。
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启动资金是从哪里搞到的？
非常困难，我们把我们每一点积蓄都放进去了。我还需要工作，我得赚钱填补亏损的漏洞。只要我们不断发展，扩大销售，一切都会走入正轨。
那没有贷款吗？
没有贷款。
假设现在我处于你们3年前的状态，你们会给你们自己什么样的建议呢？
事情比预期的要更难，要坚持努力，最终是会有收获的。发现自己取得进展，生意做得不错的时候，感觉真是太棒了。
这跟抚养孩子很相似，你会忘记那些艰难的日子，随着时间的过去，你记住的是那些美好的日子。
谢谢你们给我谈了这么多。创办一个生意从来都不容易，但是这是又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例子，他们把激情看得重于利润。你们的使命宣言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每个人都不会感受不到的。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怪物宠物。
生意规模的最大问题是把握扩张的时机，知道是不是应该扩张。外面的生意有很多，有人做100万美元的生意，他每周工作40至50个小时就能赚50万美元。要是生意扩大到1000万美元，你可能会把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进去，因为你要扩张嘛，每周就需要工作120个小时，这样拼命真的值吗？结果呢，我失去了家庭、妻子和孩子，因为我要待在亚洲的工厂里，我要上电视，我要来回跑，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见不着我本人，只是在电视上才能见到我。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工作，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一个更好的家庭，能够帮助我们所爱的人过上质量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你要问问自己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希望您会喜欢我们在脸书上发布的内容，并跟踪我们在推特的账户。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哦，没错。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近日，一种东南亚美味冰淇淋在美国快速俘获了吃货的胃。实际上，它来自于越南街边的炒冰淇淋。制作过程简单来说，是把馅料放在铁板上，用铁铲铲碎，接着倒入全脂牛奶，快速地翻动到这些冰淇淋凝固的时候，再将冰淇淋在铁板上刮平，最后再用铁铲铲成一卷一卷的。因为越南地处热带，盛产很多新鲜水果，所以冰淇淋大抵用水果做馅料。在美国，用料不再局限于水果，而是麦片、饼干和巧克力，多种多样。有没有想来试一下？本周五，艺术家们聚集在克罗地亚洛帕镇的天堂海滩上，用沙子和水重新塑造电影《马达加斯加》中的系列人物。这些雕塑包括了河马、马蒂、斑马以及企鹅群，趣味横生，参观者都前来摄影留念。雕塑家主要来自克罗地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艺术学生，花了超过4天的时间来建造雕塑，其长度可以达到10米，重量在30到70吨之间。这是洛帕镇的第7届年度沙雕节，其目的是将该镇和拉布岛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一个穿着尿不湿的小卷尾猴不得不与它的主人分离，被佛罗里达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带走。它的主人科迪和塞恩由于盗窃汽车被捕，同时警方还发现它尚未办理饲养猴子的许可。小卷尾猴被允许与它的主人拥抱告别，还给了主人一个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16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